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日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民主党人对拜登能否在2024年连任的质疑升高。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搞乱了特朗普的法律案件。拜登政府说将继续努力阻止中国试图加强他们在古巴的存在行为。
Did see the report, you know, not going to necessarily get into commenting or confirming the specifics.
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指中国可能在古巴设立4个监听站。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将继续试图加强他们在古巴的存在，美国将继续努力阻止这种行为。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在英国的港人团体倡议英国政府加强支援港人在就业、医疗、安全的问题，并呼吁香港人在接下来大选投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些忠于美国总统拜登的民主党民选人士在星期二对拜登在2024年竞选连任提出了新的质疑，其中一个人呼吁他退选。相较在上个星期拜登辩论表现不佳之后，很多人为他辩护，现在发生了转变。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正是紧急应对，极力争取支持。白宫说拜登在星期三将会会见民主党州长，本星期并将与国会议员沟通。民主党和政治战略家表示，拜登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辩论当中表现不好之后，是否继续竞选2024年总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他自己的决定。不过拜登正是面临各方压力，一些捐款人呼吁他退选，其他民主党人就公开对他是否有能力在11月击败特朗普表达担忧。路透社引述一位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助理透露，如果拜登在跟着下来几日表现不稳定，有25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准备呼吁拜登退选。第二位众议院的民主党助理就说，本星期在竞争激烈的选区的温和派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他们的选区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在辩论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1/3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应该结束他的连任竞选。在上个星期与特朗普的电视的辩论对决当中，拜登言辞不清，思路混乱，加剧了人对他的年龄的担忧。一些支持者对这位81岁的候选人的信心日益动摇。美国众议员杜格特星期二成为第一位呼吁拜登退出总统竞选的国会民主党人。他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总统作出痛苦而艰难的决定是退出，并且希望其他民主党议员亦都能够仿效他的做法。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一裁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享有广泛的刑事豁免权，这个使到他面临的4宗刑事案件出现了新的复杂的局面。法律专家说，这个裁决至少会导致对特朗普的任何进一步的审判是被推迟，并且可能导致案件被完全撤销。最高法院将会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起诉的决定权是交给下级法院。法律专家说，这个裁决会推迟对特朗普的进一步的审判，并且可能导致某些案件被驳回。特朗普的律师一直是尽力推迟各项案件的审判到11月大选之后，如果他再次当选，他可能会在就职之后下令撤销联邦对他的指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7月1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在古巴是设立4个监听站，其中一个位于美军基地关塔南摩湾不远。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派特莱德少将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提问的时候说，中国将会继续试图加强他们在古巴的存在，美国将会继续努力阻止这种行为。
Did see the report, you know, not going to necessarily get into commenting or confirming the specifics in there. I will say that, as always, we're confident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meet our security commitments both here at home and in the region.
莱德少将说他看到这份报告，但他不会评论或者确认其中的细节。 佢要讲嘅系一如既往，美国有信心履行安全承诺，无论喺国内定系喺该地区。正如你可能听到嘅或者白宫所讲嘅，大约一年前，佢哋一直喺度追踪呢啲已经持续咗几十年嘅活动。中国喺2019年完成咗对古巴设施嘅升级，佢哋知道中国将会继续试图加强喺古巴嘅存在，美国将会继续努力阻止呢种行为，因此佢哋系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此事，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对美国知名台湾问题学者郭莱仪系展开攻击，话佢主持举办嘅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与台湾关系座谈会系服务民进党当局。研究台湾问题是将台湾做饭碗。郭莱仪在 X 平台上说，或者中共应该停止歪曲第2758号的决议，相反他们是对他是进行人身攻击。对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赫特尔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发表评论，说言论自由在美国受到合法保障，类似的骚扰是不可接受的。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s a priority component of U.S. efforts to counter ris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fend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Our viewpoint is that any academic, any scholar, any journalist.
帕特尔话，打击跨国镇压系美国应对日益兴起嘅独裁主义同埋捍卫世界人权努力嘅优先事项。佢哋嘅观点系，任何学者、记者、任何人对佢哋嘅任何骚扰都系不可接受。据挪威安全机构话，一名男子在星期二在奥斯陆出庭，听取针对他提出的为中国充当间谍的指控。这个机构的反间谍部门发言人布洛姆说，他们处在初步的阶段，因此他们还是守口如瓶，他们不会披露此案的很多细节。这名男子只是被描述为一位著名的嫌疑人。据官员说，他星期一访问中国返回，在奥斯陆机场是被逮捕，这些官员说他将是至少被拘留4个星期。布洛姆话，呢次闭门审判系基于嫌疑人企图充当北京嘅间谍嘅做法，而数据承载设备系本案当中尤其相关嘅证据。如果被裁定有罪，嫌疑人可能面临最长10年嘅监禁。代表呢名嘅嫌疑人嘅律师话，呢名男子将会作出无罪嘅抗辩。在星期三公布的一项的私营部门调查显示，中国六月份的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是8个月以来最慢，信心跌至4年来的最低点，受到新订单增长放缓的拖累。这个表明北京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受此冲击，中国股市在星期三下跌，上证综指收盘下挫 0.49%， 报2982.38。蓝筹股沪深300指数收跌 0.24%， 规模较小的深证成指是收挫 0.59%。 6月份的财新、标普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从5月份的是54降至 51.2， 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连续第18个月处于扩张的区间，50是区分扩张与收缩的枯荣分界线。这个调查主要涵盖私营和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日发布的官方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结果一致。该官方的指数显示，中国六月份服务业活动跌至五个月的低点的 50.2。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并不均衡，这个强化了提供更多政策支持的呼声，以实现 5% 左右的这个增长的目标。在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哈特拉斯县星期二的一次宗教集会的时候发生踩踏的事件，造成至少116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北方邦首席部长亚迪亚纳斯说，踩踏事件发生在下午集会结束的时候，大批的信徒涌向港台，试图触摸港导师，推挤之际是引发了踩踏。
तो पब्लिक जल्दी के मारे जल्दी निकल जाए हम पब्लिक से जल्दी हम पहले पहुंचे।
在踩踏事件当中受伤的女子的兄弟桑迪普·福马尔说，活动一结束大家就急忙离开，导致了踩踏事件，事故是由于混乱导致。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三报道说，欧盟委员会正是拟定计划，对 Temu 即是跨境版的拼多多、希恩和 AliExpress、全球速卖通等中国在线零售商的廉价商品征收关税。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欧盟委员会将在本月较后的时间建议取消现行150欧元约合161美元的免税的门槛。据目前的法规，从非欧盟国家在线购买的包裹如果价格低于150欧元就无需缴纳关税。 取消免税门槛的措施，主要是针对 Tamil。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v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台北举行香港反送中5周年嘅追思会，参与者话台湾人对中共嘅威胁意识唔够。我哋亦会报道有关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7周年，民调指过半港人对前途冇信心，免于恐惧自由嘅评分大跌。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喺英国嘅港人团体倡议英国政府加强支援港人喺英国嘅就业、医疗、安全，并且呼吁港人喺嚟紧嘅大选当中投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大选临近，对绝大部分移民英国的香港人来讲，这个会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大选。多个在英港人组织进行了一个调查，希望反映香港人关心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大选前夕，英国迎接避难者、失业用人道支援基金以及 West Midlands Hong Kong Support CIC 联合进行调查。在6月中到尾，收到843名移英港人回复，在就业、房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外交和移民政策等等7项主要政策作回应。调查发现，香港人在不同范围都需要支援，例如是就业辅助服务、教育证书互相认证、加强对有特殊学习需要和英语能力落后的移英港人的支援。在公共医疗系统介入广东话社会服务和医护人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说，很多港人从事和他们原本职业不相关的工作，英国亦都规定在本地定居3年之后才可以担当学徒，政府应该开放学徒和成人教育。调查亦都发现，即使英国政府的欢迎香港人计划已经进行3年，而英港人对这个计划的服务未必有很多认识。他们对英国房屋种类和租贷市场和对公共房屋的资源的认识也都不足够。他们大多同意地区议会应该多提供介绍地区公共资源和加强社群共融的支援服务，也都希望地区议会能够协助举行文化墟市来促进文化共融。英国迎接避难者计划经理周永希指，在英港人群体算是新的族群，在多方面都未建立好资源。他认为英国政府有心处理香港人的问题，例如是介绍本地组织的前辈传授经验。而在部分港人聚居地，地区政府会主动去认识港人组织者。
但是在其他地区其实仍然有一个很大的资讯落差。他们未必是不想帮，但是反而是组织者未必接触到本地机构和本地政府他们的资源。所以现在我们都有去建立一些平台，就是这个平台是有政府的、有本地 NGO 的、有香港的机构的、有香港组织者的，大家去 network 到认识到的时候，香港组织者就可以用他们的 resources。
而英港人也都对英国政府的外交和对华政策有使命和一致的期望，担忧安全是否被监控，以及中共及其代理人在英国的渗透、窃取科技等活动。 大部分受访者同意英国政府应该加强保障港人在英的安全，并向因为社运事件而被判罪希望移民的港人给予通融和支援。不过，移英港人对英国政府应否收紧难民和移民政策等的方面意见出现明显分歧。进行调查的组织指，不少受访者对政策的认识不大，亦都有人继续使用在香港的时候对政策的理念和固定想法去应对和理解英国本地的政策。他们鼓励在英港人团体多协助移英港人深入了解英国社会政策背后的理念和文化传统。West Midlands Hong Kong Support CIC 创办人李大成表示，调查显示部分港人不想在英国领取福利，但很多受访者希望有托管服务和安老服务，以便他们出外工作。他说，有些香港人生活有困难，但有同事不愿意去求助，担心令人印象不好。
有些的朋友是真的可能已经开始面对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等等，但是太过固执在香港人士的套，是的，不可以求人，不可以去找一个政府的帮手，好像他们都觉得好像中国新移民一样，是的，是的。
多个组织亦都希望移英港人包容接纳群体入面唔同意见，加强同英国其他族群嘅交流，认清自己身处民主社会中，应该坚持多争取权益，改善社群可享有嘅权利同埋资源。佢哋亦都向英国地区议会、国会议员同埋中央政府建议，主动接触港人群体，寻求交流同埋合作，甚至聘请移英港人作为职员，为港人群体提供协助。在有争议的私校学费收取增值税问题以及处理难民等的议题上考虑香港人的意见。监收问卷的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说，超过九成的受访者已经登记成为选民，超过七成说会去投票，数字绝不算少。翁绍达就说，调查入面发现的诉求和建议未必充分反映在英国各大政党的政纲上，这个调查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进一步凝聚共识。
因为始终即系我哋都承认香港社群在英国的选举里头咧，都是属于少数社群的情况。咁有很多的政策咧，牵涉到 BNO 的争取平权啊，或者政治庇护一路等候的手足，他哋岁月不断蹉跎，但是好似前路渺茫啊。咁呢啲情況都係需要我哋未來持續去跟進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香港主權移交27週年，亦係特首李家超上任兩週年。北京同香港政府不斷強調國安法同基本法23條完成立法，香港由自入興可以全面拼經濟。不过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过半香港市民对前途没有信心，十项社会幸福指标当中免于恐惧跌幅明显。有评论员分析认为，最近23条立法之后，拘捕和检控案例令到市民增加预期上的恐慌，亦有年轻人说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之下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是正常，但是对香港年轻一代觉醒不会绝望。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星期一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7周年纪念，亦是特首李家超上任两周年。他最近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上任至今感受最深、最具满足感的政策，而现时少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后顾之忧，未来会全力拼经济。自从2020年6月30号深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过去四年来北京和港府不断强调国安法令到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可以全面拼经济、拼发展。不过香港民意研究所在5月3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的信任、信心及社会幸福指标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这项民意调查在5月6号至13号以随机电话抽样访问了765名18岁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51% 的受访者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另外 45% 的市民表示对香港前途有信心，信心净值是负6个百分点。
相比對上一次今年一月份的調查，信心淨值下跌12%，創2022年2月以來的新低。調查顯示，越年輕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對香港前途越沒有信心。香港民意研究所在6月26日召開記者會公布，5月份民調受訪者對香港前途信心淨值下跌的主要原因，包括經濟持續低迷、增長放緩、競爭力下降、缺乏產業轉型計劃、國家安全法和基本法23條立法實施、公眾認為法治和司法獨立受到侵蝕、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的擔憂，以及對一國兩制原則的遲疑等等。今年20岁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阿 Jack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初中的时候经历反修例运动，有参与当时的游行集会和示威。现在5年过去，他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下，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是正常的表态。
我想其实如果他反过来对这个地方的前途是没什么信心的，这个地方没什么希望，反而先反映到他们是清醒的。是即係如果係突然之間會覺得呢個地方好有前途嘅，咁我可能真係會懷疑一下你係點樣得出呢個結論㗎？咁你諗緊啲乜嘢㗎？咁樣咁，所以其實對呢個對方冇信心，我覺得係正常。尤其是作為年輕一代，啱啱親身經歷完又好，或者都係讀緊書都好，其實係更加應該了解到呢個社會係點樣，然後冇希望係好正常咯。係我唔會覺得係。即係佢哋會對呢個地方絕望，咁但係佢對呢個地方絕望唔代表呢一代人就係絕望
咯。阿 Jack 又話：目前嘅社會氣氛同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公民社會處於低潮有啲類似，但係國安法之下公民社會差唔多完全被瓦解，呢個處境比10年前更加嚴峻。不過佢對香港年輕一代嘅醒覺唔會絕望。
我仍然係相信年輕一代咯，因為講緊好似19年之前都會有啲人話後生仔就中意去深圳喝喜茶，但是就是这班人才后来才会最想走上街头。现在就有点像一个，即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像14年之后，而我就会觉得是14年之后的威力加强版，即同样是心灰意冷，但是公民社会就更加完全被瓦解了。但是是咯，要有这个对未来的，始终即都要对未來一代是不能夠說隨便去批評他們，因為未醒的可能會有醒的一天，某一天就會好像突然之間全部人覺醒了。所以其實最重要都是我覺得只要一天香港人的身份在這裡，一天都不會絕望。
香港五倫工學院社會科學院兼任講師黃志偉回應美國之音說，由2006年保衛皇后及天星碼頭代表新一代年輕人追求延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社運路線，經歷三代不同的社運抗爭，他認為當局在2019年社運之後不應該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年輕人，否則只會令到新一代對香港前途更沒有信心。
不要即是將所有的責任怪罪在那班年輕人身上，而是他們想真的將這個地方視為家呢，你怎樣即係喺你嗰班嘅即係我哋啲所謂成年人呢，我哋自己諗下怎樣即係做一個合理啲嘅制度安排啊，合理啲嘅溝通啊，即係就同埋真係要用即係溝通教導嘅方式，就唔係下下呢即係都用一種好剛性舊日家長式嘅手法去處理呢，即係世代之間咧嗰個不同嘅見解同埋矛盾咯，咁我覺得係要考慮一連串呢啲問題。
調查顯示，十項社會幸福指標當中，以十分為滿分嘅有九項嘅評分都下跌，最低分嘅係生活無憂無慮，只有3.83分，較舊年嘅調查大跌0.65分，創2021年11月有紀錄以嚟嘅新低。评分第二低的是安居，只有4.17分，较去年调查大跌0.46分。免于恐惧的评分亦大跌0.41分，只有4.96分，低过5分的合格水准。Jack 对美国之音说，社会上确实弥漫恐惧的气氛，他认为大部分香港市民已经不敢公开接受访问批评政府或者官员。
絕對是啊，你求其在街上面捉住一條友問下他怎樣看現在政府，怎樣看李家超，怎樣看鄧炳強，怎樣看立法會，都已經不敢答了。而以前的人其實基本上你怎樣批評都可以嘛，但現在已經不說了，不敢說，我不知道，即是大家是已經不敢再表達自己的意見，很公開地。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時分析，免於恐懼的評分大幅下跌與最近23條立法之後拘捕和檢控案例有關，容易令市民增加預期上的恐慌。
你看中國過去，他說我針對一小撮而已，針對港獨，現在針對台獨，但針對一小撮客觀效果就是打擊一大片的，所以看到案例了，咁自然會增加免於恐懼嗰個嘅憂慮咧，根本冇。好啦，第三點就係從嗰個現有嘅事件裏面係會增加嗰個預期上面嘅恐慌嘅，預期上面嘅恐慌就話：哇，原來嗰個界線喺邊度嚟㗎？唔知喎、啊。你今時今日話日子敏感，你話第二日動機敏感，我都話我理解官方某啲佢自己嘅難處，我都完全從埋呢個角度去睇。但係你個客觀效果，你不可以避開的嘛，所以你引申到以後的預期，大家說我不知道何時是會不知道怎樣出事的，這個預期的恐懼是更大的。
今年7月1日除了是香港主權移交27週年，亦是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成立5週年。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總裁鍾庭耀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時說，過去五年民言經過社會運動和疫情的挑戰，他預計下一波的挑戰就是政情的挑戰，國安法加上23條立法之下，日後進行民意調查都要留意敏感日子。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最新的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美國透視。
大家除了在美國之音的粵語組的網頁收聽之外，節目還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2019年7月1日香港示威者佔領立法會議場，成為反送中運動標誌性的一刻。事隔五年，30多名離散港人在7月1日晚在台北舉辦追思會，紀念抗爭當中犧牲的罹難者。與會的在台港人說，香港現在已經不可能用任何方式紀念這類示威活動，但身處自由台灣的他們會繼續為香港的民主勇敢發聲。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今年的七一晚上，香港遭到禁唱好久的袁榮光歸香港在台北反送中運動五週年追思會再次回盪，音樂聲中。晚會主持人逐一講述抗爭中罹難手足的故事，包括幾位因對香港社會形勢絕望至墮樓身亡者。在空間並不寬敞的會場中，擠滿了30多名參與者，其中有旅台離散港人、台灣支持者，亦都有多位來台旅遊探親的香港人特登趕過來參加。香港牧師姜家偉曾經是反送中抗爭期間搜救隊伍成員之一，他在追思晚會中憶起當時徹夜監聽無線電台，一旦發現有輕生意志的年輕人，就立刻奔赴救援的往事。他說，既然與其他示威者以手足相稱，就應該並肩而行，互相照顧，證明當初高舉齊上齊落訴求絕非口號。在星期一晚間10:10，全體在場人士仲為2021年7月1日銅鑼灣刺警案中持刀刺傷警員之後自殺身亡的香港人梁建輝默哀後散會。部分參與者說，選在這一日舉辦追思會是因為七一對香港人有著多重的意義，除了要記住梁建輝的死，1997年的香港七一回歸日亦都是他們眼中香港淪陷的日子。化名哪吒的流亡港人在追思會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五年前的七一這一日，他是衝入香港立法會的示威者之一。哪吒是這樣說
的，五年後我再看那個意義點，是我们如果在香港有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台湾立法院一样吧。
他说，五年之后我看攻占香港立法会的意义呢，就在于香港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立法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像台湾立法院一样，我们最后有成功留在里面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